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北京冬奥会星期天正式闭幕，那么北京当局在冬奥会举办期间违反奥会宪章奥运不得政治化的规定，借机对台湾进行统战宣传。那么与此同时，中共官媒人民政协报一篇题为促统必须和岛内两股势力斗争的文章，点名本月初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民党立委陈以信是所谓的暗毒，并称公开勾结国际反华势力。那么海峡论坛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位被中共官媒点名的国民党立委陈以信委员来到节目当中，同时和民进党籍同样是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召集委员王定宇委员二月来谈一谈这个北京的在冬奥期间的统战宣传啊，还有这个他们的对台策略背后究竟是什么逻辑啊。两位委员非常难得的同台亮相，那么今天非常欢迎二位参加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
大家好。
哎，东宁啊，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先来看一看这个人民政协报。我们刚刚提到这一篇特别点名陈以信委员的文章中提到啊，他说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那么在两岸关系中，明毒好应对也好识别，但是对所谓的暗毒往往难以识别。在对台交流和统战工作当中呢，蓝营不一定都好，绿营不一定都坏，就是他说我引用这个原话啊。那么在蓝营当中，有一批像林维洲、陈以信这样公开勾结国际反华势力，暗地里和民进党合流，继承李登辉两国论路线的国民党人存在。那么他们认为在绿营中同样存在很多不支持台独的中间派是可以争取的。我想先请教陈以信委员，您怎么看这篇中共官媒的报道，批评您是所谓的暗毒，还说您在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期间和台湾这个最顽固的台独分子之一的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还有很多的这个美国国会议员，他们称为反华急先锋来做会晤，是暗地和民进党合流，是公开勾结国际反华势力呢？您的回应。
我想啊，这一篇文章啊，不止不了解国民党，也不了解我，那这一篇文章根本就可以说是不合逻辑。那据我所知啊，这篇文章现在已经被撤下大陆的官网啊。那我想我的立场很清楚，是支持中华民国。那么支持中华民国就不会是反华。那么国民党的路线啊，本来就是要和路，要亲美，要重视两岸关系，也要重视对美的关系。而这几年啊，国民党的对美关系有中断。那么我这一次是代表国民党朱立伦主席前往美国华府访问，这就是代表国民党要重启亲美的路线，要寻求的是三方的平衡。而这不只是国民党正确的路线，对台湾来说也是正确的路线。我要强调这篇文章它其实内容很不智，因为就两岸论述的立场来说啊，红蓝绿三个的核心概念其实都有所不同。红色呢要 PRC， 蓝色呢要中华民国，绿色呢要台独。这就像是一场三国演义。可是这篇文章的逻辑啊，是非红即绿，是一种二分法。它等于啊，把三国演义变成了楚汉相争，这样子啊，会把蓝色支持中华民国的都打成是台独，这样子会限缩国民党的空间，也会让两岸关系失去和平的基础。
那么王定宇委员，你怎么看刚才陈以信委员所说的这个中共对台湾这个内部的这种所谓的二分法啊？因为您可能在中共眼中也是所谓的顽固台独分子之一吧？你怎么看中共对台政策的逻辑当中，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刚刚提到这个亲美路线，只要是亲美的就被认为是反华，而且还创出了很多的名词，像是民毒，好像说陈以信委员是暗毒，过去称李登辉总统是所谓的隐性台独，甚至还有华独，都在他们眼中是把所有台湾通通都打成了台独了。
事实上这是中共一贯的手法，他们有一个战法叫做原子化台湾，所以东宁这个不是二分华，它是多分法，它让台湾里面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政治信仰互相攻击。比方说在台湾主张统主张独都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自由民主社会多元思考的一种，但是它就让你可以互相仇视。现在在国民党内部又把你分成所谓的暗独、 触统、极统、华独等等，他把你不断的分类，当一个社会不断的原子化，不断的分类到细小细微之后，当然对中共的统战以及他意图的并吞是有利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台湾来讲，可能中国真正不了解的是民主的体制。在民主的社会，任何的公职人员在台湾，从里长到议员到立委到县市首长到总统到国会议员，都是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所以公职人员唯一要讨好的对象就是人民，唯一该畏惧的力量是人民。而独裁共产国家，他的权力来源来自于上位者的给予，所以他唯一畏惧的力量就是上面的领导，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所以在这样的台湾的这种民主体制下，不管哪个政党，他应该要去思考的是人民的需求啊。那所以中共意图用他这样的想法把你分类，逼迫你接受，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但我必须要提醒，就是说看得出来中共有几个部分的改变，他现在越来越明确的告诉你，台独的定义，不管是主张台湾或主张中华民国，他认为这都是台独，
都是台独。
所以当台湾的在野党或者国民党在反台独的时候，要去思考你进入那个框架到底是进入了中国这个框架到底是有利或不利。我倒觉得大家可以来讨论看看，因为当我们面对最大的威胁就是中国的时候，而他对所谓的台独的定义已经告诉你中华民国他也不接受，这个时候我们面对北京的压力应该态度跟立场是要一致的。那另外呢，除了台独定义不一样以外，这一次中国的媒体没有所谓的意外，我相信这个就基本的常识，中国不管党媒、官媒、小粉红或者网络上的一些攻击，属于中宣部的、属于他们党机器的，他没有所谓的意外，在中国的意外是会出人命的。所以当他的媒体去点名包含陈以信委员的赴美交流，实际上他要画一个框架，也就是你跟谁交流，至少中国国民党的部分他有意见，他会告诉你你要听我的。那我想国民党要不要听他的，那是国民党自己的判断，但是他画下一个框架，也就是他认为他已经可以得寸又要进尺。所以在一个中国的危险性上就看得出来，当你进到一中框架里面，你就不能一厢情愿的认为说我跟中国保持和好，那我可以在国际上交流。那你这样的思维对中国来讲，至少中共来看他是不接受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台湾2360万人对外面对威胁，威胁什么呢？不是威胁绿或威胁蓝，是威胁台湾自由民主的这个宪政体制，我们应该一致性。
那么陈以信委员，您怎么看刚才这个王定义委员的说法，是中共的宣传机器下面没有所谓意外，虽然文章被撤，但他可能画下的这个框架一个红线，在他的眼中可能是支持中华民国的，也是现在被定义为是台独的。那么另外刚也提到说所谓把两党都原子化或做更细的区分，那么就要请教您怎么看现在北京冬奥，我们知道这个举办期间很多这个对台统战的工作，那么当中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也出席了北京冬奥的这个开幕式哦。那么他在国民党当中又是被分出去觉得是比较促统派的，您怎么看他在开幕式上出现呢？请教陈以信委员。
首先啊，简短的回应，基本上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几天国民党这一边啊，对于相关议题的回应啊，就代表我们没有进入到这种框架。事实上，我们都站稳中华民国的立场。那么，国民党朱主席也有在这个立场上面有清楚的发言，所以没有这个框架的问题啊。那么，刚才东宁所讲的在这一次啊冬奥的开幕式，我们前国民党洪秀柱前主席他有这个出席，但是呢洪前主席他现在并没有党职的身份，他是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前往啊，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以。那么至于北京发言啊有这个政治化的现象，这个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好意外。为什么？因为北京发言不政治的话，这个才感到奇怪。那奥运的本身是不是一个政治的场域啊，这个我觉得见仁见智了。那你说过去美国布希总统也参加北京奥运，那这一次美国官方也 不参加北京的冬奥，那这些也都是政治。
外交底，
我觉得在奥运里面是有政治哈，这不足为奇。但是希望奥运里面的政治不要影响到运动员哦。那我想觉得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界限。
但说这个奥运里面这个有没有政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奥运冬奥举办期间，北京是大幅度的加强这个对台湾的方面的这个宣传统战。那么台湾的陆委会也回应了，呼吁这个中共作为今年冬季奥运的主办方啊，应该是要倾听台湾人民的声音，不要耗费资源在进行这个统战宣传啊，而且要回应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关切，才能够真正营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去符合这个奥运精神。那么我想请教王定义委员，你怎么看这一次北京奥运好像大搞对台统战？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有这个冬奥的发言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外呢，还有这个台湾的竞速滑冰选手黄玉婷，他把自己身穿中国队队服的影片放上社交媒体，也引发很大的争议。那么所以在闭幕式上，他的这个党旗官的职务是被撤销，你怎么看相关的话题呢？
中共他不搞宣传，不管内宣外宣，他就不是中共了嘛，所以这是他这个中共生命的本质，他一定会搞宣传。那政治干预体育，不管你怎么去合理化它，至少奥运的宪章规定是不容许政治去干预体育的。所以我们回来看中共这一次花下的功夫搞的外宣或内宣效果到底怎么样，比方说他一直要回避对新疆人权的问题、香港人权的问题，或者是中国内部不管是防疫各方面问题。我举个例子，以德国一个雪橇运动员，德国总不会亲台或亲中吧，德国事实上他的政策还蛮独立性的。他的雪橇运动员叫做盖森贝格，他一直说他要离开中国再讲话，他拿了两面金牌，等他离开中国之后，他的谈话就是中国经验是非常痛苦的，再也不会去中国。类似这样的运动员，俄罗斯也有这样的情形，各国都有。也就是中国这一次的外宣到底是成功不成功，从这些运动员的反应，从韩国对于中国认为是不友善的比例大幅暴增，这些过去都相对比较友中的国家，就看得出来他对外外宣是失败的。但唯一成功的可能是内宣吧，因为在中国内部资讯的取得确实是被控制的。另外有关洪秀柱去这一趟，我坦白讲，面对事实，如果洪秀柱不是中国国民党的前主席，汪洋何必见他？他当然有他的工具性，而他的工具性的重点就在中国国民党的前主席。那洪秀柱可以不听劝，洪秀柱可以甘愿被中国的统战所运用，但是作为他同属一个政党的领导团队，不管是党主席或各方面，我觉得态度可以更严正一点。我赞成，我可以接受洪秀柱的所言所行不见得全部都要挂到国民党头上，可他毕竟是一个前主席，而他没有这个前主席的身份，汪洋不会在那个场合说出这样统战的话。所以我刚才在讲有一个最大的共识，这个最大共识大概可以概约就是蔡英文总统在去年我们国家的国庆，我印象是12号13号讲的，他就国庆日讲的四个坚持，也就是中华民国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宪政自由民主的体制我们要坚持，我中华民国的主权要坚持等等，这个应该是台湾的共识，不应该有所我认为在野或执政不必要在这方面攻防。所以用这样子四个坚持来看洪秀柱和黄玉婷的行为，当然是不足取，而且越位高越权重。毕竟洪秀柱做过立法院的副院长，那做过最大的政党，好像是最大在野党的前副主席，我认为这样的言行无视中国对台湾的霸凌，也只怪台湾不够听话，然后甘于被中国这样运用，我们是觉得非常的遗憾跟可惜。那中国的外宣或者内宣从来不会停止，但是我认为在国际社会越透明化的社会，外宣的效果会逐渐递减。
陈奕新委员要不要简短回应一下？还有我也想更多的回到您就是这个月初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来的这趟访问，或许是这个人民政协报点名你攻击的作为一个点名对象的导火线，是不是？因为您在这次华盛顿之行当中会见了很多的美国国会议员，包括了这个台湾连线的主席，然后这些被称为是 在中共眼中被认为是反华及先锋的国会议员，他们推动的是像台湾代表处驻美代表处证明为台湾这样的一些议案，这是不是他们点名你来批判的一个导火线呢？你自己的想法？
其实这一次我在美国华府做国会外交的访问哦，是以我们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现任召集委员的身份哦前往，所以说在美国华府所会见的这个参众议员哈，尤其是众议员，都是美国众议院里面的外交委员会以及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所以都是在实质上的意义是我们的 counterparts。所以在这些意义上面我们来谈哦，这个是恰如其分，同时我又是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的副会长啊，所以说他这篇文章其实是都没有看到这些的脉络。那么在这些议题上面，在美方跟这个在谈啊，那这篇文章他也错误的认知我们此行在美国谈论的目的。我这一次在这边谈论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传递国民党要重返华府，然后重视国会外交的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么同时谈到两岸关系，就会谈到两岸之间如何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以及对于美国利益的重要性。所以说这篇文章它不止不了解我此行的身份跟意义之所在，也不了解我们在如何国民党在华府然后要寻求三方平衡的一个稳定的路线，所以他不只是逻辑不对，然后认知不对啊，他所形成的判断也有所不同，但背后看到他们的这种不管是所谓原子化或二分法，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只会让这个在台湾支持中华民国的人感觉到这个困扰，那么也会扼杀了两岸关系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来作为一个讨论的基础的一个可能性。
陈委员，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很快想请教您。刚才你也听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回应了，我们有特别把他的回应也做出来，他是说认为您被这个对岸扣上暗毒的这样的一个大帽子，还被批评为到美国来访问就是勾结国际反华势力，他表示遗憾啊。那他也痛批，他这边有一个重点是痛批中共的这些官媒是到处树敌，而且是嚣张跋扈的战狼行为。当然他也强调国民党是一个中华民国派。你怎么看这个朱立伦主席的这个回应啊？还有就是说刚回到您的此行访问华盛顿，除了会见美国议员，可能其中一点也是和这个他们中共眼中认为的这个台独顽固分子驻美代表萧美琴会面了，他认为说国民党内部蓝营跟绿营有交流有见面，都算是跟民进党台独势力合流，你怎么看他们在文章中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呢？陈信委员，
好，先从萧美琴开始哈。今天我是以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现任召集委员的身份去到美国，驻美代表处萧美琴是我们的驻美代表，他在双向圆宴请我，并且要求各组组长来跟我进行初步汇报，这是属于一种非正式的考察行程。我是基于我的这个职权前往，然后他是基于他的职责来接待并且做报告。这个在我们的现任体制当中在立法院跟行政院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大陆的文章完全不了解这背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制，这样的一个结构哈。那么，所以我认为他错看了我跟萧美琴在那个地方的会面，他误以为是私人的情谊，不是，这是一个可以说是非正式的，然后外交招委国防招外委会招委，然后在驻美代表处的一个了解当地业务的一个行程哈。那么我想刚才讲到朱主席的回应，我想他脸书上的回应可以说很清楚的就表示国民党不会进入到这一种中共所设定的框架，那甚至这篇文章能不能够代表整个中共这个有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朱主席他在脸书上面的发言可以说丝毫不为过，而且很重要的是他站稳了国民党的立场。那么这种逻辑的文章可以说是根本的错误，那大陆后来也将这个文章撤下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整个两岸论述它其实是一个三方的关系，它有红有蓝有绿，如果今天蓝色的立场 对中国大对红色来说是完全不能够接受，而且视它为跟绿色的立场有所相同的话，不能够做出区隔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只会造成适得其反，然后呢不会进入到对方的框架。我觉得这是一个适得其分非常正确的一个反应。
好的，同样请教这个陈委员的两个问题，也请王委员回应，就是说你怎么看中共眼中就算是因为工作蓝绿之间的立委的交流，蓝绿之间的合作可能都会被视为是这个朝向这个台独的方向移动。另外谈到这个中共的战狼行为，虽然大家很熟悉，但是其实现在好像是越演越烈，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很多这个小粉红们对于这个台独的这个激烈的行为，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连台湾的歌手王力宏，他最近这个家务事闹得沸沸扬扬嘛，他的前妻李静蕾发表的一份声明，因为这个落款上面写了民国111年，就被小粉红们指控是台独而群起而攻之，甚至还要求中共政府要介入调查。你怎么看这种中共的战狼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还有中共在他们的眼中蓝绿合流也是被他们所介意的呢？
这三个部分呢，第一个，中国到底是因为不了解台湾跟美国的不管是国会交流或其他交流活动，或者在此刻他认为他要刻意的或者适合的对中国国民党他们去下一些行为的规范。我举个例子，我担任招委的时候，我那时候带团去访美，我的团员里面还有国民党的委员吕玉玲，是跨党派的，我们那一团带五六个委员，我们拜访了有 Arizona 的空军基地，我们到华府，后来还到夏威夷的 PECOM， 现在改名叫做印太司令部，还见了当时印太司令的 哈里斯上将。那个过程当中，朝野的委员都有，我虽然挂名当团长，可这个交流的层级各方面的内容，军事外交等等，可当时中国对这个事情其实他反应并不像现在这个这样的处理方式。也就是如果你去扣掉 COVID-19 疫情期间，台湾的国会朝野各党到美国华府或者其他地方的交流真的很多啊。那既然那么多，为什么这一次刻意把去交流的陈以信委员说，哎，这个是暗毒？这个其实要去研究他的，他不是一个意外或者是中国的不了解，也就是在此刻画的那一个对中国国民党的行为红线，是因为中共认为他可以把国民党屈服在他的规范下，那国民党的领导班底要怎么去应对这个？其实这个我给友党建议，这个要去思考。第二个，中共还是说是中共认为不容许在北京冬奥的这个时候，或者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紧张的时候，或者在国际氛围这两年整个对中国事实上是中国外交的大逆风，过去的大傻逼完全都无效的当下，他不容许他认为的小老弟或他认为的中国国民党在这个时候等于去跟他的对手阵营像美国来进行类似交流，这个都有时空背景的因素在里面。而这里面在台湾的人民在看的是谁会屈服这样的原则，我认为大家都不应该屈服。那另外呢，我们也要提醒中共，不管他新华社对禁忌用字的那个词库，或者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法里面的定义，台独不仅仅是指台湾，当然更不仅仅是指绿营，它还包含了中华民国。所以我真心的期待国民党的朋友不要再配合中国说什么反独这个事情。我到今天有个比较好的说法，当然我也不认为陈以信委员支持台独了，这个中共他有他的政治用意或者刻意的误解。真正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说出来的一种文字是，请中国尊重台湾人民在民主自由的国家社会里面思想的自由。在台湾就算你想跟火星捅也没有人觉得你怎么样，这个是民主社会的常态。可是朱立伦主席这一次当选就任的时候，他当然就配合国台办的贺词里面所谓的反台独，但是反台独里面也包含了反中华民国。这个部分我倒觉得我们超越政党是可以沟通，可以一致性。最后第三点就是，中共对台湾或者对相关的政党除了原子化以外，他采取的是一个温水煮青蛙，让你习惯他的线索，在我们台语来讲就是能色堪低， 勒索坎蒂就是把你套进去之后慢慢缩紧慢慢缩紧，缩到你无法侦查无法逃脱的时候，他给你的条件会越缩越紧，所以不要跳进那个温水的锅子里面被他煮。我觉得不管民进党或者国民党或者台湾各界甘愿被北京奴隶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要维护我们自由民主的体制的话，要看清楚中共对台战略的本质。
那陈以信委员您怎么看这个王定委员说在就中共眼中就是连支持中华民国都是会被他们打成这个反台独，他也建议友党建议国民党不要再喊这个反台独了。那么其实我们提到很多，就是朱立伦主席刚刚也提到说国民党是中华民国派，但现在这样的中华民国四个字在这个北京的定义当中都是台独的，还有像蔡英文总统好像也蛮常讲这个中华民国的，也打中华民国牌。你怎么看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现在究竟在台湾大家的共识是什么？为什么如果都变成台独的话，那两岸关系还要怎么走下去呢？
我想啊，民进党当然他们对于中共啊北京的理解啊，但是他们可以说得到，但是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因为啊，在中华民国的立场上坚持啊，你可以看到国民党不是没有执政过。国民党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哈，我就是总统府发言人，我们在对北京啊坚持中华民国是很清楚的。我们在马习会，我们在各种情况下，我们都要求北京能够正视中华民国。所以正视中华民国是我们这个国民党很清楚的一个立场。只是民进党现在执政了以后，说得到做不到。那么我想啊，在刚才看到蔡英文总统也好，或者说是赖清德副总统，他们所谓的打中华民国牌，所谓的抢国民党的神主牌，我必须要强调，抢神主牌是没有用的，因为啊，你把祖宗的这个神主牌拿去拜啊，这祖宗也不会变成你的阿公阿嬷啊。所以说，你今天除非你这个换祖归宗，除非你换祖归宗，除非你今天民进党真的放弃你的台独党纲，否则你没有办法说今天你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所有人就认为说啊，这个就是真正的中华民国派哈。所以既然民进党核心理念还是在台独上面，跟中华民国的混同啊，其实也造成了大陆这个地方的一个认知上的混淆。这个做法其实我觉得是连带的哈。那么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立场上面啊是不能够动摇，那也不会动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在两岸论述上面，国民党本来就是左右受迫，左边有共产党，右边有民进党，都在往中华民国一边压迫一边侵蚀，但是国民党的立场就是要两边能够作战，两边要能够做区隔。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绝对不是民进党的中华民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绝对不会被大陆的 PRC 所吞并，这个就是国民党正确的一个立场。
谈到这个左中右，那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这个王定委员，你怎么看刚刚提到很多这个有关中华民国，现在很多人在台湾，尤其是在刚才你也提到蔡英文总统说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相隶互不隶属之后呢，究竟这个中华民国现在在民进党政府内部用的越来越多，是不是蓝绿之间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呢？请教你。
我真的是期待我们在对外的时候能在台湾不分朝野各党有能够比较有一致性的看法。我不了解中华民国可以分类成民进党的中华民国跟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如果连中华民国都要这样分类的话，我认为对台湾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情。第二个，所谓的正式中华民国，马习会那个会场里面有没有正式中华民国我们不晓得了，至少习近平在的时候是没有，那我也不挑剔这一点了。其实现在重点在所谓的进入一中框架，香港进入一中框架十年特首直选，说跳票就跳票，说毁坏承诺就毁坏承诺，一国两制现在已经是一国一制，所以所谓的一中框架跟坚持中华民国是不是有抵触，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来讨论。因为中华民国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是一个事实，这也是一个必要。一旦你进入一中框架之后，在国际上面对的台湾，它就变成一个中国下的内政，这对台湾是何其危险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在现在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下，那我们台湾真正该走的是确保我们的宪政体制，让人民来做决定。这个人民是台湾2360万的人民，而跟国际的交流，让台湾成为国际社会接受的一份子，这是台湾很重要的生存之道之一。所以如果一定要说谁执政 中国才会接受他的所谓的正式中华民国。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或者对中共政权太过乐观或天真。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头到尾这四五十年来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没有谁执政他就会正视谁，包含远海长训啦、绕台啦，他军力可以从2013-14年就开始的。那一个中国是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政权在全世界限缩台湾活动空间，从 WHO 到 ICAO 到 Interpol 到各个组织，它的基本战略。那我们这边如果进到那个框架，我必须说这个对人民是不负责任而且危险的。最后我要提醒国民党的委员，民进党的所谓台独党纲应该仔细去看一下我们几个决议文。民进党的主张很清楚，我们这里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现在的名称叫中华民国，要改变这一些要经过民主的程序由台湾人民来决定之。哪里错了，哪里不妥当，哪里值得一个民主社会的任何一个民主政党来反对或者跟着北京来反对，这个对内这样的分裂不好。所以我刚才提，我可以接受中国国民党对中国政策的态度或者温和的做法，我不挑战那一块，因为每个政党有他的方针。但是我们应该一起捍卫一件事情，也就是当中国共产党告诉你这个不可以想，那个不可以主张，这个不可以交流，那个不可以交流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蓝绿政党应该一起告诉中国，我们台湾我们有自己的做法，我们人民有思想的自由，有政治主张的自由，我们的政治体制自由民主跟中国共产党的共产独裁是不一样的。
我这边可能要请陈以信委员也回应一下，因为这个发言时间我们要稍微平均嘛，而且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两位来宾，一位是呼吁这个民进党放弃台独，一位是呼吁国民党放弃反台独，那不晓得陈以信委员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国民党并没有进入到北京的所谓的一中的框架，民进党也不用一直这样子说国民党，而国民党的立场啊，从马祖政府时期啊，我们的主权互不承认啊，治权互不否认，其实这样的一个立场就已经非常的清楚了。我们对于北京也没有过度乐观的期待，我们希望中国大陆能够看到民主与自由啊，这样的一个立场从来没有改变。重点是什么样的一个策略跟方法能够维持台海和平跟稳定，能够维持中华民国的永续发展，能够保障我们2300万人的一个这个安全呢、啊？我觉得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国民党说得到做得到，而民进党说得到做不到。
好的，接下来因为两位在这个立法院都是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的这个召集委员嘛，所以我们也要谈一下这些国际上面除了台湾海海情势最关注的热点就是乌克兰危机了。那么其实在国际间有很多的学者专家把俄乌之间的冲突和台海情势拿来做一个对比，尤其是我们今天谈到了中共对台宣传策略、哦、其实像是普京总统经常对乌克兰人民温情的喊话，说是斯拉夫民族的一部分，说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一部分，这个好像也跟这个中共对台的统战宣传蛮类似的。我想请两位都很熟悉国际关系，谈一谈这个部分，先请王定宇委员。
事实上这一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跟台湾有像的部分也有不像的部分、啊、包含中国对台湾的战术、啊、从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并吞，国际当然不承认，到现在乌东的纷争，到现在全面边界的紧张局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 hybrid warfare 就是混合战术，包含了网络啦、资讯战啦、认知战啦、灰色战略，这个部分事实上中国一直在研究甚至于效法，所以加上俄罗斯在培养乌克兰，你看乌东就是一个例子。那目前为止从克里米亚到乌东，俄罗斯在做一件事情叫做创造一个里应外合的环境，然后搭配混合战术，搭配强大的军力，希望能够威逼乌克兰。这个是跟中国施法来对台进行作为的雷同的地方，也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也是各国一直在提醒、哦、不管是美国他们在重大会议都提醒这一点。但是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台湾很多人说这个乌克兰面今天乌克兰明天台湾，我觉得也太没有把它的不同看出来。第一个空间的不同，不管是台湾海峡跟乌克兰大平原，俄罗斯的坦克部队可以长驱直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战略空间。以及在整个印太地区里面，西太平洋跟 所谓的旧苏联体制下的那个状况，它整个空间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国家的对自由民主世界的重要性，不管是在理念、在供应链以及在战略位置上，台湾跟乌克兰当然是不是一个等级的，同一个等级的东西。比如说台湾在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台湾在世界经济的供应链的位置，台湾在自由民主的前线上，我们有我们的重要性。那第三个不同是台湾的国防战力的力量跟乌克兰当然是不一样，我们的海空军比乌克兰当，我们不是要去侵略别的国家，但作为一个防卫我们自己国家的军力上，我们当比乌克兰我们比他好啊。那另外在国际的氛围，在国际面对台海跟面对俄乌之间的纷争态度上，一些做法上也不同。所以目前面对乌克兰的危机，它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也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大国的角力，台湾必须审慎，也必须仔细的来观察，甚至要小心。那在雷同的地方要小心警戒，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也不用过度的吓自己或者是妄自菲薄。
好的，那么陈以西委员，您又是如何看乌克兰危机和台湾之间的同与不同，还有刚才这个王丁委员一直提醒大家要小心的这个混合战术呢？请您的回应。
我想啊，台湾不是乌克兰，那么乌克兰它是前苏联国家啊，那么可是台湾从来没有让这个 PRC 哦来管理统治过。那么这一次俄乌之间的危机是发生在乌克兰，他想要加入北约哈，俄罗斯要阻止他。那么其实台湾并没有北约可以加入，然后再来就是说台美之间也不可能再签一个像1954年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然后美日的安保条约也不可能扩大成为美日台的安保条约。所以说在这个问题的性质的背后啊，其实也有所不同。可是我必须要强调，我认为这中间啊，必须要看到，就是在面对这种真实的冲突的时候，虽然美国的角色是希望避免它发生，但是它思维的空间呢，其实有其限度。那么我们也必须要认真看待。当然，台海的状况跟俄乌之间有所不同，可是美国在外交决策上面的局限性，跟它这实际力量的思维的空间，我们也必须要做一个判断。换言之，如果台海真正面临危机跟冲突的时候，美国纵使想帮我们，可是它的决策、它的能力也都会受到同样的一个限制。这个是我们在看待俄乌的危机的时候，看待美国的对应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心里也必须要能够有所了解的地方。
好的，因为今天我们非常难得请到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两位委员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难得进行交流。那么最后我想保留结论时间给两位来谈一谈，究竟是不是应该去思考台湾内部的这个团结，蓝绿之间的凝聚共识，共同来应对刚才我们前面谈到这么多中共对台湾的这个分化离间也好，宣传战和心理战。想先请王定义委员跟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
其实蔡英文总统一直很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台湾团结起来。所以在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这件事情上，或者从过去民进党到现在，你可以看到在挥舞国旗的状态下，我们希望在台湾，我们也许有蓝绿政治上有些看法的不同，但是面对外侮，面对中共的并吞威胁，我们可以一致。面对国际竞争力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致，因为这些利益是全民共同的，困难也是全民共同的。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选举的技术，或者当成一时间所谓的神主牌的主张，我觉得这样是不好啊。所以类似像蒋经国前总统，他有他威权体制下必须被检讨的部分，让历史的真实去评价他。他对台湾反共的这个部分的主张符合台湾我们全体的利益，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讨论它。在团结的台湾，我们会是一个非常有力、非常繁荣，而且可以面对任何挑战的国家。
嗯，这个王委员提到反共，不晓得陈以信委员怎么谈，国民党是不是有可能采纳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反共的口号？那么最后也请您跟我们做一个蓝绿凝结共识的一个自由补充和总结，陈以信委员。
我想哈，国民党对于中华民国的立场啊没有改变， 希望大陆能够民主自由的立场也没有改变。刚才如果说蔡英文总统他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团结台湾的话，那么就目前的成果来看，显然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故事。那我必须强调，中华民国仍然是台湾最大的公约数。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之下，我们怎么样子来站稳我们自己的脚步，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之下，如何来坚守我们的宪法，来巩固我们自己中华民国在这个的地位，这个才是关键之所在。但是在这几年期间，我们看到中华民国在台湾内部并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巩固，在国际之间可以说在国际地位上面有了许多的退却，那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以中华民国为名的新的代表处或大使馆在海外成立。所以说在现在的蔡英文政府的主导之下，跟过去甚至陈水扁政府的主导之下都有一些差别在。那我认为在未来，台湾仍然是应该要团结在中华民国最大的公约数底下，然后面对我们的外在的状况，不能够过度的乐观单边的押宝，还是要寻找我们平衡的策略，尤其是对大陆对美国都要能够有平衡的策略，如此才是维系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维系中华民国永续存在的最好的一个方法。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以信委员还有王定宇委员两位来自台湾代表不同党派蓝绿阵营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进行深入的讨论和交流，非常感谢两位委员。
谢谢东林，
谢谢东，好，谢谢大家。
好的，也感谢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